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灵修啊，《创世纪》十五章，《创世纪》十五章1到6节啊，我们看到神开始在异象当中，上帝的话临到亚伯兰，在异象当中，上帝的话临到亚伯兰啊，这就是异象的特征。好，然后神的话临到亚伯兰，对亚伯兰说啊，你不要惧怕啊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，并且领他到外面。让他看到天上的繁星，你的后裔要如此众多啊！我因为已经解释过很多遍了，所以我不再特别强调了。但是凡是提到亚伯兰的后裔的应许，脑海当中一定要反映出来这个后裔的两个角度：第一啊，指向应许之子以撒，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那个单数的后裔啊，当然也指向在基督里的所有的他的百姓啊。所以这个。就不再具体的解释了啊，一定要清楚啊，这个后裔的一个含义啊。好，第六节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，这是核心。今天的就是整个这个十五章的核心经文就是这六节，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好，第七节啊，第七节，现在是。亚伯兰信耶和华啊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罗马书、加拉太书讲得非常清楚，亚伯兰的这个义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得到的，是因为他接受、信靠、确定地抓住上帝的应许啊，这是核心。所以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把神的义借着耶稣基督来赐给他自己的百姓啊。这个义是神的义。关于称义的原则啊，主日已经讲过了啊，不重复了。好，第七节。耶和华又对他对亚伯兰说话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”耶和华又对他说：“我是啊，耶和华。”好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啊！我是耶和华，我们的信仰的核心。不是首先问我是谁，就是我们自己是谁，而是首先要问神是谁啊，这就是有神论、人本跟神本的区别啊。人本主义的信仰、人本主义的世界观，首先要搞明白的是自己是谁，我自己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往哪里去。但是神本主义的信仰，他首先要搞明白的是上帝是谁，耶和华是谁。神是神，而等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七次宣告我是啊，我是的时候，不仅宣告他的神性，而且宣告我们的信仰。什么叫神本主义信仰啊？以后叫你来去解释什么叫做神本主义信仰的时候，神本主义信仰的核心就是以基督为中心，明白吗？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来告诉我们一听，上帝是创造的核心，上帝是创造的源头啊，上帝是创造的目的。但是到了新约，告诉我们，给我们听，神是借着基督来创造，也是为他创造。所以这里我是耶和华，当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，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的名字叫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就是我是。等到约翰福音来强调那个七次我是的时候，基督来强调七次我是的时候，不是仅仅强调基督的神性，就是宣告我们的信仰是以基督为中心。所以什么是神本主义呢？神本主义。因为你们知道吗？我刚才讲了啊，人本主义的思想，人本主义的信仰是以人为中心，是以人为本，这是第一。那么有神论呢，都是以他们的神为本的。凡是有神论，无论是一神论、多神论，但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在这些宗教当中的区别是在于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基督是中心，清楚吗？啊，这个要知道，这个里面的层次是不一样的。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因为有了新约的启示，因为有了道成肉身的基督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宣告，不是仅仅以神为中心，而是以基督为中心。所以耶和华又对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。 所以在整本圣经当中，你整个的从旧约到新约，你要去搞清楚的线索就是神是谁，基督是谁，神做了什么，基督做了什上帝的身份，上帝的作为。你如果不明白你所敬拜的是谁，也不明白神做了什么啊，那你和他的关系就无从建立起来，整个信仰的根基就倒塌了啊。所以耶和华又对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那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曾啊，这里你看到神在描述他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来描述的呢？他从两个维度来描述。我曾经领你出了加勒底的窝，将要将这地赐你为业，这个未要将这地赐你为业，这是个一个未来的一个时态，将来的一个时态。”然后呢，我是耶和华，这是个现在的时代。神在讲什么呢？上帝在向亚伯兰宣告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？就是我是耶和华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。他是耶和华，这个身份永远不会改变。然后他在亚伯兰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是，我曾经领你出了加勒底的窝。然后我现在在异象当中向你宣告，将来还要将这地赐你为业，清楚吗？这就是基督徒跟上帝建立关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基督徒跟上帝建立关系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向我们启示他是谁。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，让我们明白，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他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，不仅他是谁，而且他做了什么。他在亚伯兰的身上，就是带领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，但是带领亚伯兰离开加勒底的吾尔的目的是要进到那地得为业。见到那个地得为业，好，所以第七节讲的是那个地土的土，就你要得地为业。前面的第五节、第六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讲的是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。好，现在问一下考试啊，你们12章已经讲过了，现在讲到15章了啊，12章、15章、17章。神不断地向亚伯兰宣告，他要给亚伯兰的应许。上帝给亚伯兰的应许到底有哪几项？神耶和华对亚伯兰的应许到底有哪些内容？有哪些内容？想呀，继续想啊，我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，继续想。
发表意见。
那个，你们那个叫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你们在很多？你看你们的回答都不一样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从12章开始领袖，你们翻到12章呀。你这个问题是极其重要的，因为这个应许不是仅仅赐给亚伯兰的呀，这个应许是赐给谁的呢？这个约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后面就延续到什么？就是与耶稣基督所立的约呀。所以我在12章的时候已经讲过了。12章的时候，再讲到12章的时候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。”现在15章的时候，神跟亚伯兰说：“我就是那个耶和华曾经带你离开的。”那么为要什么呢？12章讲的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第二节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然后在后面啊，15章强调了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，并且在15章都强调了这个地要赐给你的后裔为业。所以，你要去总结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底是什么了。当神对亚伯拉罕十二章一开始就说：“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”我在讲到的时候都讲过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它有个前提是什么？啊，有个前提是什么？当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必叫你成为一个大国。”这个大国这件事情有个前提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一个人，他怎么成为大国的？他连儿子都没有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本身就已经隐含了他要有后裔的，这就是第一大的应许。第二大的应许，反反复复讲的就是这地要赐你为业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。第二大的应许，第三大的应许，第三大的应许。第三大的应许，第三大的应许就是你的名要为大。你现在拿一张纸啊，你拿一张纸，你把我刚才讲的，你把它写下来，不然你脑海当中这个逻辑性，那个你们可能理不清楚这里面的关系啊。你现在翻到创世纪十二章我已经跟你们讲得很清楚了。十二章，神呼召亚伯兰离开，离开之后第二节，神说：“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”然后在12章的后面，到了迦南地，神就指着这个地说：“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到了15章，神指着天上的星说：“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天上的星，地上的沙一样多。”然后现在到了15章，神在跟他要立约之前，再次跟他。重申，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然后我刚才跟你们说了，当神对亚伯兰说：“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”这个大国的前提就是你要有后裔。你没有后裔，怎么成为一个大国？你连一个大族都没都都做做做不到，就是后裔就已经隐含在这里面。然后神又不断的跟亚伯兰分享说：“这个地，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你先要有后裔，然后要有地图，是不是？然后后裔和地图。”这里个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什么啊？就是国度，很好。后裔和地图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度，对不对？然后在12章的时候，12章的第二节，神又对亚伯兰说：“你的名要为大。”亚伯兰的名是这个所有后代的祖先，是吗？是这个名要为大吗？后裔、地土是国度的要素，那国度还有一个什么要素呢？王，很好，国度还有一个什么要素？君王。 所以亚伯拉罕的名要为大，到了十七节就会说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所以你现在清楚一件事情吗？现在的实际上的后裔、地图、名为大，这三个要素都是合在哪个里面呢？都是合在一件事情里面的，就是你要成为大。你要成为大国，要有后裔；你要成为大国，要有地图；你要成为大国，要有王，从你这里面出来。这是第一大的维度，第一大的维度，就是这个维度，就是上帝赐给亚伯兰的。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，并不完全等同于上帝要赐给亚伯兰什么。应许是指什么？就是我答应你几件事。那答应你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赐福给你。这个福是什么？就是你要成为大国。而这个大国里面含包含三个子项目：后裔、地土、君王。但是应许有第二个大的维度，你明白吗？我在应该我在创世十二章讲到的时候我都讲过的，就是做一个消费者心态的基督徒，永远向神说：“你给我什么？给我什么？给我什么？”这不叫抓住上帝的应许。我在讲，给你什么？给你什么？只是他应许的某一个维度。上帝的应许还有第二个维度，第二个维度是什么？就是他给了你这些东西，要让你怎么来使用，让你做什么，这是第二个维度。基督徒永远每个十个基督徒当中，九个基督徒都知道信耶稣永生得永生。你得了永生之后，你做什么？永生为什么要赐给你？永生为什么要赐给你？明白意思吗？所以应许。上帝要赐给亚伯兰的应许是两大维度，第一，我赐给你什么，这是第一；赐给你什么的核心就是你要成为大国，大国的分出三个方面：后裔、地土、君王。然后赐给你这些的目的是什么？第二个应许，你得到这些东西，你也必定要去做什么呢？要去使万族都要应得。明白了吗？听懂了？亚伯兰的神要赐给亚伯兰的应许，你首先要区别出来，应许不等同于上帝要赐给你什么。应许是上帝答应你的事情，必定要成就的事情。而答应你的事情里面包含两个维度：第一，他要赐给你什么；第二，上帝告诉你听，你也必定用手中的东西去做什么。所以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可能。那个叫什么？中国文化的一个图腾象征，中国文化的一个图腾崇拜，除了崇拜龙，还崇拜什么？还崇拜一种动物，知道是吗？中国文化除了崇拜龙，还崇拜什么？对啊，还崇拜貔貅。哎，彤彤怎么知道？还崇拜貔貅。这就是中国的图腾崇拜。中国的图腾崇拜是什么？图腾崇拜就是天上地上的东西我都要，但是要了我什么都不会拿出来。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图腾崇拜。而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绝对不可能有一种，所以我们常常说哦，消费者心态的基督徒，消费者心态的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，明白吗？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亚伯兰抓住的是什么？亚伯兰抓住的不是耶和华要赐给他的福，亚伯兰抓住的是耶和华要赐给他的应许，这是两件事情，明白吗？而上帝要赐给亚伯兰的应许，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。阿门。上帝要赐给亚伯兰所有的福分，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他自己的百姓。而上帝要让亚伯兰成为万民的祝福，这件事情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。啊，大家一定要这方面要把它分开来啊！所以我再次帮你们要回顾清楚这些东西，你要把它捋清楚的。所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这就是我要带领你，我要
带领你出加勒底的 work，我要将这个地要赐给你的，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实现的。然后第八节，亚伯兰问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把它划出来，这句话把整个把这句话用双划线、双红线把它划出来。亚伯兰问的问话。当神对亚伯兰说这话的时候，亚伯兰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。第八节，我让你们把双红线把它划下来。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？”你读圣经，读两个脉络，两个角度，从旧约到新约，读两个脉络，两个角度。第一。前面我跟你们讲了，神本主义信仰就是耶和华是谁，基督是谁。但是耶和华是谁，基督是谁，是透过他所做的事来体现出来的。耶和华到底做了什么？基督到底做了什么？而上帝所做的事情千千万万，跟我们最有关系的，你要抓住的上帝所做的事情的核心就是他的应许。耶和华要赐给亚伯兰的应许是什么？基督要赐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？这是你是你第一个角度去读，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？这是你第一个角度要去读经的角度。第二个角度就是我凭什么知道得这样的应许？这是你要读经的第二个角度。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读出来的圣经是很枯燥的知识，是很枯燥的礼仪？为什么？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说，读到利未记读不出来。你知道利未记何等的重要？因为利未记回答的是什么了？你怎么可能读利未记都很枯燥呢？利未记回答的是什么？回答的就是我凭什么知道必得你的应许？听懂了没有？听明白没有？因为我们虽然隔着屏幕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抓住这个精髓啊。立位记讲的是什么？立位记讲的一些献祭条例是什么？讲的一些献祭条例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凭什么得到圣上帝对我们的赐福？凭什么？凭着献祭。后面看到没有？亚伯兰问神：“我凭什么得到你这地为业？”亚伯兰做了什么？献祭。卡了吗？现在声音 OK 吗？清楚吗？就是因为你来自于完全不同的很多很多的教会啊，我也根本不了解你们的生命情况怎么样啊，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些重点一再的要跟你们强调，这是核心中的核心。我把刚才的话，我再完整的讲一遍。你读圣经要读两件事情，第一，上帝是谁？当然，这个上帝是谁，耶和华是谁？到了新约就是基督到底是谁？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然后他做了什么？而他做的事情千千万万，他上帝做的事情千千万，集中在耶稣基督上面，就他要赐给我们的应许到底是什么？他所说的在我们身上必定要成就的事情到底是什么？比如说，我刚才是问你们神要给亚伯兰的应许是什么？那如果我现在再问你们，基督要赐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？在新约当中，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什么？所以刚才在看到的亚伯兰的那个应许的时候是两个层面，你得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得？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赐给你？ 然后到了耶稣基督里面，他的应许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什么？四个字：死里复活。死里复活的目的是什么？然后是什么？凡我所吩咐的，你们都要遵守。凡我所吩咐的，你们都要遵守，就是我就与你们同在的同义词。然后这些事情是怎么成就的？借着献祭。好，所以后面你要读的，神说：“你给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取三年的母象，就是说是什么？这是一场献祭，从创世纪现在一章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一共几场祭？献了几场祭？我看谁能够答全。不是，从创世纪我们一共讲了几场献祭了？从创世纪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几场献祭了？”第一场时间，第一场是什么？第一场献祭是什么？献祭，我说的是献祭。对，第一场献祭是什么？第一场，我现在在问你们，第一场献祭是什么？第一场献祭是什么？第一场献祭就是耶和华用皮衣做衣服给他们穿，这是第一场献祭。第二场献祭亚伯的献祭，第三场献祭挪亚出方舟的献祭，这是第四场献
祭。
好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在这个四场献祭，为什么要帮你们这样梳理一遍？因为所有的这些献祭，所有神的百姓在旧约的献祭，或者说神要亲自来命令他们的去做的这些事情，所有的这些献祭，包括等到立位记啊，为什么立位记那么重要？为什么当立位记把整个献祭的条例规定清楚之后，他们每天所要献的祭，这些所有的献祭，每天每月安息日啊，节期，所有的祭都是指向什么？最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去。而这件事情为什么？我说你说凭什么？这是是不是灵解解经？为什么一定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个祭的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献祭都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。我们凭什么得到耶和华的应许？那么，从第一场祭开始，上帝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你已经是罪人了，吃的日子已经必定死了，你凭什么活？因为罪若不流血，断不能得赦。这些东西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场祭物的，耶稣基督所献上的。你这个东西必须要明白，必不明白，你下面根本读不懂。然后再看下面，神叫亚伯兰拿什么呢？很奇怪的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神对亚伯兰说：“你给我取什么啊？三年的母牛，三年的母山羊，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我怎么取那么多东西？这里面一共取了多少样东西？母山羊啊，我先是母牛。”母山羊、公绵羊、斑鸠、雏鸽，为什么取五样东西做？为什么要取那么多东西做？你们有谁知道吗？之前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过一些信息？你们之前有没有听有人讲过道，讲过这一段是怎么解释的？听到声音吗？你们之前听到的解释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取这些祭物？为什么不是砍一个我们就 OK 了？抓只羊就 OK 了？为什么这里圣经要不断的详细跟你说，先要取母牛、母山羊、公绵羊、斑鸠、雏鸽？为什么？好，这些祭物就是将来啊，所以你们要对后面的。 旧约的经文，特别是利未记，你就要熟。这些祭物是什么？这些祭物就是等到献祭的条例规定下来之后，神所允许以色列人献的所有的各种的祭物的门类，都在这些里面了。而从母牛、母山羊、公绵羊，就是神在利未记里面允许以色列人可以用母牛来献祭，用母山羊来献祭，用公绵羊来献祭，用斑鸠来献祭，甚至用雏鸽来献祭。但是这些祭物，你用哪一个来献祭？这些祭物是你的富有的程度，你有一点钱的人，你用更好的祭物；没有钱的人，斑鸠也可以。然后还根据你的身份，你是祭司还是普通的百姓？所以，我再次问你，为什么神要让亚伯兰用这些祭物？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这一次献祭代表什么？这次献祭就代表将来以色列所有的百姓，他们每天、每月、每日所有的献祭的第一次的开始。第一次的开始，我再讲一遍啊，里面的核心是什么？献祭的目的是什么？献祭的目的就是回答前面的问题：我凭什么得上帝的允许？我凭什么？因为我是罪罪人，我罪人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我罪人应该得的是圣洁上帝的愤怒、公义上帝的咒诅，但是我为什么要得？我凭什么得？因为祭，因为馨香的祭。馨香的祭物被耶和华悦纳，而当第9节他说他为你，他说你要为我娶啊什么什么什么的，然后第10节亚伯兰就娶了来，你看第10节详细讲亚伯兰娶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另一半来摆列。这里呢圣经当中详细用了4个动词。详细用了4个动词，第一是献上，啊，我用中文翻译的，它实际上是详细4个动词，第一是献上，第二是分开，第三是摆列，第四是对着，就一个一个跟一个对在一起。就是圣经在这里用了4个动词，第一个动词是分开，第一个是献上，第二是分开，分开之后呢？摆列，这摆它不是瞎摆的，是一半要一半要对在一起的，这都是很精准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神让人让亚伯兰在做什么？就是在预备一场马上要进行的立约仪式，把这些记录这样来摆列，因为摆列之后，我们后面就会看到。神要在中间行走，这个要等到明天讲。神要在中间行走。11节，最后一节，我刚才讲了，你对前面的献祭的属灵含义不理解，你就不明白11节。11节就是一段很奇妙的经文，有鸷鸟下来，落在那死畜的肉上，亚伯兰就把它吓死。为什么这？你看这句话好像没有上文，没有下文，突然之间有鸷鸟飞飞过来。落在死处的那些已经死掉的牛羊的肉的身上，然后亚伯兰把它吓回来。这到底是什么？你一定要区别什么灵，什么叫做已经解禁灵性？灵解禁的意思，就这句经文，我可以灵解禁很多很多。这个鸟可以代表很多很多东西，但是是不是与圣经本身的经文相符合？这是很重要的，这里你要搞明白三件事情：第一，这个鸷鸟是代表什么？属灵含义上代表什么？第二，这个鸷鸟为什么落在死畜的肉上？第三，亚伯兰做了什么？好，那么这个鸷鸟代表什么？就要结合应用。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只大概四五次使用，只有四五次使用。那么这个鸷鸟呢，中文把它翻译成鸷鸟，在中文当中，鸷鸟呢是这种很凶猛的鸟。 但是在英文当中呢，它这个鸷鸟呢，它这个你看很多的英文版本的翻译呢，它就是 bird，它就是一个很泛指。那么中文为什么把它翻译成鸷鸟呢？因为在中文的词当中，好像你还看到这个鸟落下来的目的是要干嘛？落下来的目的是要吃东西的，是很凶猛的，它想要攫取食物的。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鸷鸟呢，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呢，还是比较形象的，让人感觉到这个鸟呢，好像是非常凶狠的来扑下来啊，不是秃鹰啊，不是秃鹰，不要误解，不是的，不是秃鹰。鸷鸟这个词在中文当中的意思就是指凶猛。凶猛的意思，不是指鹰啊。OK，好，那么从如果要已经解禁，如果要已经解禁的话，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，飞鸟在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是指什么？对，当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，飞鸟。并不是不常见的，飞鸟是指什么？当神的国像一个芥菜籽，是不是啊？神的国像个芥菜籽，以后会长大，飞鸟要落在上面。在耶稣基督的撒种的比喻当中，飞鸟要落下来。飞鸟在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，都是指那恶者，都是指那恶者，他是要来破坏的，对，他是要来破坏的，都是指恶者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很明显，它不是地上是有斑鸠和雏鸽这些鸟被分开作为几，但是这一种鸟，它下来是要吃什么？看到没有？它要吃什么？死畜的肉，死畜的肉是什么？在这个鸷鸟的眼中看来啊，这是个腐肉，这是我的食物，但是在这一场仪式当中，在亚伯兰在上帝的眼中看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祭物。我们刚才讲这一场这些祭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一场祭的，在耶稣基督的那场祭当中，谁是祭物？谁是祭物？谁被杀死了？神的儿子。所以这个鸷鸟下来，它要吃什么？它要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吃基督的肉，吃这个祭物。而上帝的儿子的肉是给谁吃的？给百姓们吃的。我们若不吃他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断不能得生命。这就是献祭的它的里面真正的含义，对吧？这个以后讲到旧约的献祭条例当中，神所规定的这个祭肉。是要怎么样吃的？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指向将来耶稣基督的肉，他要给他的真正的百姓们吃。但是这个鸷鸟下来，它很明显，它不是去帮助这个献祭的仪式，好像它的含义去成就的，它是来破坏的，很明显，对不对？它是来破坏的，所以它是一个敌方，它是整个属灵征战的这个敌对方，是黑暗的势力。所以你很明显的可以借着。旧约的，借着新约的经文知道，这是那恶者的攻击。然后亚伯兰呢，就把他吓飞了。亚伯兰没有允许这个鸷鸟来吃这个死畜的肉，把他吓飞了。亚伯兰把他吓飞，这就是在一种征战当中啊。所以你要明白11节，才能明白12节亚伯兰的沉思，它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灵修就看到17到11节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得很清楚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过去曾将你带领离开我，将来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后裔，我给你的应许必定成就，地土会给你，后裔会给你，君王会给你。这个应许赐给你的目的叫。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。然后亚伯兰就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：我怎么样才能得到？就如同你常常问耶稣基督：我怎么才能得救？实际上，我之前跟你讲过一个，在神学当中有改革宗神学常常问叫得救的确据。得救的确据并不是每个基督徒常常就会有的，得救的确据并不是每个基督徒常常就会有的。 得救的确据也不是最重要，我们一定要去审查出来的。一定要记住，得救的确据不是我们肯定要去审查出来的。我若没有得救的确据，心里就不平安。不是的，你这个问错了。正确的问题就是要问亚伯兰问的问题，就是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？亚伯兰问的问题是，你看啊，当神这个献祭条例结束之后，亚伯兰没有再追问一句，我怎么感觉？我怎么确定？因着这个献祭，我已经活在你的那边。亚伯兰没有再去问，这叫得救的确据。我再强调，得救的确据，第一，并不是每个基督徒在他生命当中每时每刻都能经历得到的，都能抓得住的。第二，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我常常听到、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的生命情况，你之所以起伏，都觉得哎呀，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？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？我的生命到底在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啊？我想感受不到，我想怎么样？这问题你本身就问错了。你应该要问的问题就是亚伯兰的问题。亚伯兰的问题是什么？我是个罪人，我怎么知道我能得你的福？就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你要去问的。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，耶稣基督的信，明白意思吗？这个问题才是你去问的，因为这是我们信心。当你问到这个问题，上帝在意象当中把你带到耶稣的十字架上，你知道你要抓住的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一切的救恩，让你的信仰的根基就稳定了。然后你不要再去问我怎么能够常常抓住，我怎么能够让我感觉到我常常抓住，是啥问题？我先不讲它是个坏问题，这种问题是个很傻的问题。你在另外一个方向向仇敌敞开窗户，让他可以来试探你怀疑。听清楚没有？你的信心为什么常常起伏？因为你常常怀疑，怀疑什么？你怀疑的不是耶稣基督有没有死，耶稣基督有没有死里复活，你怀疑的是这东西到底跟我有没有关系？我到底有没有在他的保守里面？我到底有没有得到他的平安？这是个坏问题，是个傻问题。你已经在这个时候向仇敌敞开门了。刚才为什么要让你们用双划线划出亚伯兰的问题？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问题。很多的你的传福音的对象，他们来到教会里面问题是什么？现代教会啊，现代这种所谓的基督教的教会问的是什么？我怎么能够得家庭的幸福？我怎么能够得家庭的幸福？我怎么能够做更好的父母？我怎么能够有更美满的婚姻？啊，我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呼召？啊，我怎么能够医病什么病得医治什么什么？他问的都是这些问题。问这些问题，说明根本没有入门。就是当一个人问这些问题，说明根本没有入门。说句实话，如果我是一个教会的牧师，你今天领一个慕道友来，他过来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信了主之后怎么家庭幸福，我就告诉他听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，我无法回答。或者说，教会不是提供这些问题，教会不是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的。现在的教会之所以真理被掺水，就是你总是想要去回答这些问题。我是教他怎么做，是你总是想要去回答什么问题，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去回答，怎么能够让你婚姻更幸福，怎么能让你子女更乖，怎么让你前途更加繁华，更加成功？你总想要回答这，你问题本身就回答偏了。耶稣基督本身就不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，也不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。他自己都没有家庭，他自己都没有儿女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场献祭是来回答什么问题的？回答亚伯兰的问题的。你要给我个应许，你的应许怎么能够成就在我这样一个罪人身上？你的福分怎么能够成就在我这样的一个罪人身上？这个问题才是关键。只有一个基督徒问到这个问题，才有可能找到耶稣基督。我再强调一遍，只有你问对问题，才有可能找到答案。你问错问题，根本都在门外边。无论你信主，你说自己信主、绝志什么、受洗多少年、服侍主多少年，都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完全在门外，你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，你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你在脖子里面挂个24K 金镶钻石的十字架都没用，清楚吗？3个层次的问题，我再讲一遍。你问我家庭怎么幸福，我怎么自我的我我的我我我现在婚姻濒临崩溃了，然后我怎么样能够信耶稣，得到这个婚姻的秘诀啊？还有一个问题常常迷惑人的，就是你们常常会听到什么叫做四不传福音法，听过吗？四不传福音法， 四不传法常常在很多的校园团契很多里面不断的向年轻人传讲。他问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人生没有意义，就要怎么才能找到意义？到耶稣基督这里来，这些都是错误的问题。耶稣基督来从来没有讲过我要给你的人生有意义。你还没有搞明白，耶稣基督来根本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。耶稣基督不是给你的人生赋予意义的，耶稣基督是要让你的人生死里复活。这个意义是两个层面的概念。当你说我的人生怎么才能有意义，你的潜台词就是我的人生是有可能有意义的。耶稣基督回答你的人生就是不可能有意义的，因为你人生是要被咒诅的，怎么可能有意义？怎么还不搞不明白？你如果去问我的人生怎么才是有意义的，你再让耶稣基督给你的答案就是先承认你是有人生的，然后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。耶稣基督是要告诉你，你根本没有人生，你连活都没有活过，你是在死亡当中了，死人怎么可能会有意义？你要的是先活过来才能明白意义。你想想跟你的那个。什么什么小教理问答去问小教理问答第一问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，而且这个问题不能问在第一问当中，第一问应该是问什么？我是死人，怎么能够活过来？第二问才应该问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活着的意义是荣耀神。你是个死人，活都没有活过来，你怎么选择去荣耀神以身为乐？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坏问题，这些问题都是在试探耶稣基督。这些问题都是在试探神的，这些问题的根基都是你以自己为中心去将这个信仰个人化，而这些问题都是坏问题，这些问题都会让你向仇敌敞开大门，明白吗？好，亚伯拉罕问的问题才是核心问题，利未记要解决的问题才是核心问题。我是个罪人，我是个死人，我凭什么得到你要赐给我生命，你要赦罪之恩，我凭什么得到？因为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凭什么得到？我拿什么东西给你可以得到？你的应许怎么可以落实？让上帝说，我将我儿子献给你，这才是好问题。这个问题直接抓住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核心，这是好问题。然后不好的问题是什么？当你得到这个东西之后，你心里面不断说，哎，我到底得到没有呢？啊，好像这个人的恩赐比我大，我好像毫无恩赐。人家说是恩赐是圣灵啊，随即赐给人的。为什么信主那么久，我还没有恩赐呢？为什么心里面信？我好常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说，我刚信主的时候读经很有感动，为什么我现在读经没有感动了呢？我刚信主的时候很想就要去讲讲福音，为什么现在没有想要去讲讲福音的热情？这些问题都让你怀疑什么？怀疑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定在十字架上。这些问题都是不好的。你永远要问的自己的问题就是亚伯兰要问的问题。而亚伯兰要问的问题，你要天天问，日日问，时时问。我怎么能够得呢？不是亚伯兰，就是我是个死人，我凭什么得耶稣基督的福？凭什么得你上帝的应许？我凭什么得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是个死人。然后圣经要给你答案，因为上帝为你死，因为基督为你死。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圣经当中，无论你读旧约和新约，你都要带着这个问题去读的。你的信仰才有可能建立在以基督为中心、以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为中心的这个信仰上，不然都是枉然。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没有？我刚才讲的问题是很重要的。昨天跟你们讲什么灵恩教会、什么装神弄鬼这些胡言乱语，灵恩教会叫胡言乱语，那个层次就不用去谈了。大部分的教会叫甜言蜜语，胡言乱语的先不用去谈了。大部分的教会所传讲的信仰叫甜言蜜语。你的婚姻不幸福，来，我们让你婚姻幸福。心里觉得不开抑郁，来，我们让你得平安。你觉得人生很彷徨，我给你意义，就这样子，叫甜言蜜语，满足你一切的要求。明白吗？这些都不是基督教的信仰。我再讲一遍，你们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只是有一点点偏差，它的偏差就是已经敞开了一个很大的门，任由我们这些罪人来试探耶稣基督。等到以后讲到马太福音，讲到那个耶稣基督降生在马，你们去看一下，三个博士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向他献上黄金、乳香、没药的时候。那个 你们就知道，这就是一个人啊，一个，因为那三个博士都是外邦人，都是异教的，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向他的一个敬拜，向他的一个服务，要问他的问题，到底什么问题？然后再想想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一个钉到底问耶稣基督什么问题？所以你透过这些东西，你再去想想约翰福音，耶稣基督到底告诉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解决什么问题？耶稣基督分完五饼二鱼之后，到底告诉老百姓什么问题？解决什么问题？彼得起来讲道，《使徒行传》起来讲道，他到底要传讲什么？传讲一个家庭的福音，传讲一个婚姻的福音，传讲一个地上工作的福音，传讲什么？听到吗？刚才声音有卡吗？应该没有卡吧？因为刚才那一段比较重要，好吗？这些东西你们一定要去分析、分享清楚。所以刚才为什么让你们把双簧先把亚伯来问的这句话把它画出来？亚伯来问的话才是一个正确的话，因为亚伯来信神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，7到11节。明天分享神在这个整个一个，因为这场献祭，创世纪以来第四场献祭，也是最关键的一场献祭，所以这场献祭描述的很详细的。啊，在日向当中向你展开的很详细，把这场献祭的真实的含义，你向亚伯兰完全展开。